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的学习圣经，更好的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我们再说一下哈，就整个这里讲的以色列人这么多人没有得救，一直到今天越来越多，有没有被神弃绝？神说没有。那么甚至他有没有说全团都会圣洁？18节。然后就有一个很正面的讲法，就是只要你是被献上那个心面的一部分，你就是全团里的一部分。只要你是在那个根上面的，接在根上面的，你就是那个好的橄榄。不管对外邦人对犹太人都是这样，也就是说我们如果就这样讲好了，如果你是被神拣选的里面，你就是属于以色列，真以色列人，真教会的，那么你为此就感恩吧，但是不要自高，不要自大。我说的意思就是，到底以色列人有多少人会得救，或者今天我们说台湾人有多少人会得救，或亚当夏娃的后裔有多少人会得救。保罗讲到最后说全家都会得救，讲的等于没讲，对不起啊，就是该得救的都会得救，那么该得救的得救了以后，这些人就在全家里面。就我的意思说，当他说全团或全家都会得救的意思，或外邦人的数目填满的时候，这都不是指每一个，就不是指每一个，就该得救的都会得救，就是我用最简单的话讲哈。好，那我们每个人就一方面很安心的知道神会保守我们到底，另外一方面很谦卑的不要自高，反而要惧怕神。就我不知道我这样的解释把整个的第十一章这个重点，就是以色列人会不会全家得救。那么因为从字面来讲，全家得救一般马上就会想到说以色列每个人都会得救，但是以色列不是每个人都得救的，从古到今天都没有每个人都得救，就是属他的该得救的都在这个全家里面。好，那而且这里要表达的是一个很乐观的讲法，不管是野橄榄，不管是被弃教的以色列人，只要是在他的恩慈里面都会被接上去。 OK， 对不起了，如果讲的实在各位听不懂，我也就只能卖命到这里哈。我们看25节，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奥秘。这个奥秘呢有好几个讲法哈。奥秘当然就是如果不经过特别的恩典和解释的，我们是不能了解的，那是奥秘。那讲早一点的时候，那个奥秘好像都是指将来要发生的事，像但以理书里面讲到的奥秘。不过将来要发生的事，那个奥秘呢，圣经里面一般不会再讲到说一些什么我们今天说的危言耸听的一些秘闻啊，将来必然发生的事，甚至也不是国家民族他们会有什么样的发展。虽然但以理书有讲这些，奥秘主要的是有从但以理书一直看到以弗所书里面讲，奥秘主要是指神拯救人的计划，那个如果不被神光照的话，我们不能懂，我们不能懂神怎么会借着他儿子的死来拯救我们，这是一个奥秘。所以你了解奥秘都要想到，其实奥秘就是福音，奥秘就是神救我们的方法，奥秘就是神借着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恩典。这个奥秘如果圣灵不光照我们，我们是不了解的。好，他在这里也是一样讲，这个奥秘就是神的拯救，神的拯救就在神的旨意中，他要救谁就救谁，他借着耶稣救我们，他借着我们圣灵给我们的信心让我们得到拯救。就是所以这个奥秘也不要把它太想成哦，公元2000多少年或3000多少年，有一天在一个神迹奇事之下，以色列人 那个时候以色列全家都得救。各位，我刚刚说以色列全家都得救，如果你说公元3000年有一天因为一个神迹所有的犹太人都信了耶稣，你再想想看，那是不是全家嘛？那件事之前的犹太人死了没有信主，不也不是全家吗？所以你不能说某一天某一年某一个将来的日子，那个时候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因为那个并不全。所以还是用我刚刚讲的，全就是在神计划中的每一个人，拯救的每一个人。好，你们要知道这个奥秘，奥秘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是硬心的，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就你看这个经文，最好像我们最直接的讲法就是，好，有一天啊，神对外邦人得救的数目有一个定数，我们说5亿吧，5亿一满，这个好像一满呢，以色列的数目也就满了。那一天以色列人全家都信了耶稣。我还是说，那一天以色列人当时活着都信了，还是不全呢，对不对？你如果说从有犹太人算起，有以色列人从雅各的后裔算起，那些死掉的人怎么叫全家得救呢？所以我说，全就是在神的心目中他要拯救的人，全就是在神的带领的历史中信靠上帝的人，就在这里面一个都不会漏掉，这叫全家。而你不要去算某年某月某日因为一个神迹奇事或者什么以阿的战争啊，以色列在艰难中呼求神了，这有可能了，但是那不是重点。因为如果真的发生这个事，他之前还是有人没有信主而死亡。外邦人也是一样，各位也不要去算我们外邦人还有多长的日子，我们还有多少传福音的日子，那些也都不是神要我们算的。就是重点还是，就是他所拣选，他所爱信他的人，他会保守每一个人，一个都不漏掉，这叫数目填满，这叫全家得救。好，如经上所记，必有一位救主从锡安出来，要消除雅各家的一切罪恶。那这里雅各家的一切罪恶，我想我们也应该很合情合理的来了解，这雅各家就是不管是外邦人是犹太人，真的是属神的儿女，就是雅各家的。就我始终正统的神学也始终认为，神只有一批子女，没有两批。那么时代主义说有两批，一批是以色列人，一批是外邦的基督徒。我觉得只有一批真的信神的人，不管旧约新约，不管是什么样的血统，这些信神的人，这些都是蒙了从锡安，从耶路撒冷，也就是从大卫家出来的那位耶稣基督，他来除去我们的罪。这也是很伟大的事。这伟大呢，也是神学家还有信徒教会有的时候都会忽略的。神给我们的恩典不过是除去罪吗？就像很多人说，除罪根本不是神的一个重点，重点是我们大家彼此相爱。彼此相爱是很重要，爱神也是很重要，但是如果罪没有被因着耶稣基督的拯救而被除掉的时候，那所有旧约新约神跟人和好的这些关系，人和人之间的在新天新地的美好都没有了。那么我们相信耶稣是我们每个人的拯救者，每个人信靠上帝只有这条路，不管是外邦人是犹太人。好，27节，我除去他们罪的时候，这就是我与他们所立的约。这也是在讲恩典。立约通常是我们遵守了，神也遵守了，或者两方面，房东遵守租约，房客遵守租约，这个租约就继续下去，其他的关系商业的婚姻的大概都是这样。那我们跟神的关系有的时候看起来也是这样，我们如果做他的子民，我们守他的律法，他就照着他律法的祝福临到我们，我们不守他也就不守。从人来看是这个样子，不过我们还是要说，如果我们能守，这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就是守约施慈爱这件事，照正统的讲法，不是不强调两面，就是人要守约，神也守约，但是我们更强调， 如果人能够守约，是因为神守约，神保守我们在他的约中。他跟我们立的约不会被废掉。那么从就是问我们刚刚问的问题，我们的罪恶会不会废掉神跟我们所立的约？那答案是会也不会。会就是从我们人来看，你一直背弃主，远离主，那么是有一天就跟旧约新约希伯来书啊耶稣都有讲的，你神就丢弃了。但是如果我们从神永恒的计划里面是属他的人，在种种的反复中始终没有真实的丢弃他，还是会在他里面。所以我们需要知道我们的救恩是妥当的，但是我们绝不因为这个救恩的妥当而自大，而随便，而轻慢上帝。犹太人外邦人没有差别，我们得救的人需要有一种平安，我们每个人都要知道主是保守我们的，不要有哪一个时候我们有那种主不要我了，不要有这样的想法啊！我们只要愿意回到他那里，他一定对我们有恩慈的，他一定会消除我们一切的罪恶，他一定会实现他与我们所立的约。二十八节，就这福音说，他们为你们的缘故是仇敌。犹太人跟外邦人是仇敌，因为犹太人就是不能接受福音。不管是有耶稣的时候，外邦人能得救的，就是福音传给外邦人的时候，或在旧约的时候，都是一样。各位，我们也是一样。如果我们不能相信，我们得到的一切好处，通通都是恩典。我们如果用很善意的道德思维说，如果我们要得到好处，通通是恩典，会鼓励我们作恶，会让我们不上进，会让我们觉得这占便宜就好了。这也是历世历代很多人的一个担心，你一天到晚讲恩典，我们就随便了。各位，我们最严肃的说，我们就是要强调这一点，都是主的恩典。当我们想要说我们自己来做一点事配合一下，有那个一点功劳使我们配得这些的时候，那我们跟真的基督徒都是仇敌了。因为真的基督徒都会说，我们要有好行为，但是我们的好行为都是神给我们的恩典。这是福音，福音是我们做罪人的时候，神就除去我们，借着他儿子除去我们一切的罪。就着拣选说，他们为列祖的缘故是蒙爱的。这句话意思也就是说，神拣选了列祖，神也拣选了，在列祖里面也拣选了神的儿女。只要你是被拣选的，你都是蒙爱的。但我们当然再一次说，我们不一定看得出谁是被拣选的，谁不是被拣选的。我们只希望我们都在被拣选当中，我们只希望我们的长出来的子粒看了就知道那是麦子，不是败子。二十九节，因为神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这都是老问题了，神后悔不后悔，神改变不改变。从人这边来看，神会后悔，神会改变，神会因为我们的好把更多的祝福给我们，神会因为我们的坏把原来说的祝福拿走，神会后悔，圣经也有讲过。那么我们不否认这一点，但我们更会说，这是我们人能看到的表象，在每一个变化后面都有神不改变的永恒的恩赐和选召。你看到的改变都在他计划中没有改变的。三十节，你们从前不顺服神，如今因他们的不顺服，你们倒蒙了怜悯。这我们例子已经讲过了，就是当我们这些悖逆的不认识上帝的人，那么因着犹太人的拒绝，而神把他不能够不发出来的爱转在我们身上， 我们蒙了连续。当然这也是就我们人来看，也是提醒犹太人，提醒我们外邦人不可以自高，也不要觉得哇我这是双挂号绝对保证，那么神拣选我不会丢弃我的，我怎么犯罪都没有关系。所以这里也提醒，神的拣选神的预定都不是叫我们自大的，都不是叫我们随便的，因为我们从人来看神会改变的。好，我们蒙了连续，你在蒙连续的时候你就要更谦卑，更知道自己的不配。前面我们已经看过了神的恩慈，22节，可见神的恩慈和严厉，向那跌倒的人是严厉的，向你是有恩慈的，只要你长久在他的恩慈里，不然你也要被砍下来。各位，很严重的警告和很确实的安慰，一直是在圣经里并行的。那我们很希望就是我们是蒙拯救的人，那个安慰在我们心里希望始终是占上风的。那么占上风却不是叫我们骄傲，占上风却不是叫我们自大，但是占上风是叫我们不灰心不绝望的。31节，这样他们也是不顺服，叫他们因着施给你们的怜悯，现在也就蒙怜悯，蒙连续啊。他们不顺服，因为他们看到外邦人顺服信靠了上帝以后蒙了多大的恩典，他们就也相信也蒙连续。这个事情我们到目前为止，从保罗写这个书写罗马书一直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看到什么大规模这种犹太人因为看到外邦的基督徒信了耶稣蒙福了，很多犹太人就愿意信耶稣而蒙连续，我们还没看到。我刚刚已经讲过，也许我们不需要指望这个事，不管有没有这个事，神要拯救的犹太人和外邦人一个都不会漏掉，我们知道这就好了。神要拯救的犹太人和外邦人一个都不会漏掉，也不是给我们再一次不是给我们懒惰或者随便做借口的，神一定保守，但神都是借着使人辛勤努力流泪流汗而来成就的。好，我们求主让我们蒙的连续使别人也能够得连续。32节，这在加拉太书3:22也讲了类似的话，神将众人都圈在不顺服之中，特意要连续众人。各位，这话不好听，这话意思有一点像原罪一样，神就定义要你得很重的病，好不了的，你怎么想办法医，想办法运动，想办法都好不了的，神一定要你重到没有办法，所有的技术都用光了，哦，我只好归向上帝了。就是神好像把我们圈在不顺服当中，神让亚当夏娃的后裔都在那个，我就大胆这样讲，都在罪恶的咒诅中，不是要人受罪，而是要人得到神的连续。各位，这个逻辑很不通的哈。我们会说父母如果可能安排小孩的话，包括安排他们的意志，神就把小孩我们父母就让小孩是顺服的，以至于他们不会受责打，以至于他们不会受到伤害，以至于他们可以天天享受恩典。可是神把我们圈在不顺服当中，我们的解释还是正面的，就是神在掌管一切的事，而这件事让我们知道，如果不是神连续，我们就继续在不顺服中。你要一定要反驳说，哦，那我的不顺服也是在神的旨意中，我们必须说是的，因为经上的话是这样讲的， 神将众人圈在不顺服中。当然这里圈可能主要的意思不是在讲说神主动这件事，我们也承认，而是说神对人的处罚好像是把人关在不顺服里面。因此人在不顺服，在悖逆不信主当中，我们也可以很清楚的知道一件事，一个人在不顺服悖逆任意妄为当中，那个是被关起来的囚徒，那并不是一个自由人。那而我们好像处处愿意遵守神的律法做傻瓜，我们是自由的。好，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恳求主恩待我们所有的人，继续让我们在你的救恩中感恩平安谦卑，也求主让我们在感恩平安谦卑当中，主啊，你的一些道理，包括前面讲的因信称义，这里讲到以色列人的得救的问题，主孩子都觉得讲起来非常难，求圣灵光照引导帮助。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案卷查经系列，我们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这项福音事工，请在我们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让我们一起传福音，结出更多的好果子，来荣耀神。